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朋友您好，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十四课。我们都知道神是爱，而基督教伦理的总则就是爱。神也命令我们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学习爱的功课。当然我们得在生活中把所学到的实践出来。家庭是社会的基石，美好的家庭生活秘诀在于培养家庭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遵行真实、清洁和慈爱的原则。亲爱的朋友，接下来张老师将会分门别类地探讨伦理观，如性别伦理观、尊卑伦理观、种族伦理观、婚姻伦理观等等的课题。这时候你准备上课了吗？来，我们有请张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基督教伦理学，今天讲的是第十四课。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是性别伦理观啊，性别伦理观。那么从这一课开始呢，我在这里将提出一些具体的伦理的课题来讨论啊，特别是一些与我们中国人有关的课题。在第十二课的时候啊，我讲过爱是基督教伦理的总则，那么但是这个爱包括很多东西啊，所以必须具体的讨论一些伦理的内容啊，也就是爱的内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说这个性别的伦理，性别伦理观。什么是性别呢？性别就是男女的分别啊，一个人非男就是女啊。在这一课里面我不涉及那个婚姻啊、奸淫啊那些问题，我只是集中在男女的地位方面啊。关于男女的地位呢，我们分三个阶段来看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男女在创世时候的地位，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男女的地位。那按照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啊，我们也可以翻到那里，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这样神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等等啊。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换句话讲，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说男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女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男人也有神的形象，女人也有神的形象，所以男女就是平等的吗？难道你能够说你男人那个神的形象就高过女人那个神的形象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两性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啊。那么大家可能会说，那么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那里又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呢？啊，那当然是这样讲，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角色的问题了。 啊，地位上是平等的，角色上总有个人做头。其实在创世纪那里也提到过，创世纪第二章18节那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这个配偶呢，明显是帮助亚当的，这个亚当还是头，还是一家里面的头，那个女人是他的配偶，是他的帮助者啊。那么在一个社会里面总是要人去领导的啊，总是要人去做皇帝或者做主席，做什么都好，是领导的。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总是要有人领导，家庭里面也总是要有人领导，但是这个领导人他的角色是领导人，在地位上，在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在本质上大家都是人啊，男女都是人，都是地位是平等的。所以还有创世纪第二章的第24节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呢与妻子呢，男人与女人呢，就两个人成为一体。这里并没有说这个女人呢只是成为男人的一部分啊，男人为主，女人为副，不是，就是男女合起来成为一体。那从这个成为一体的这个观念上呢，就看到呢男女是平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已经是预定了，已经是按照他的设计，男女是应该是平等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看人犯了罪以后，男女的地位在历史中的演变啊，男女的地位在历史中的演变。好了，人犯了罪之后了，那么很多东西都改变了，男女的地位也改变了。你可以看到的，在世界各国当中啊，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说都是强的欺负弱的啊，都是这样子啊，男人比女人强嘛，这个身体男人是比女人强的，所以你看在世界各国，女人的地位啊都被贬低了。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很少数的例外啊，是反常的，是母系的社会，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少数民族是母系的社会。这个我对这个母系的社会我没有研究，我不能发表什么理论啊。但是总的来说呢，你发现呢，在全世界呀，都是男的欺负女的，都是把女人的地位贬低了啊。我们单说我们中国啊，在我们中国。孔子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就是女人呢跟小人是一样的啊，很难跟他们相处的，难养就是养就是养育的养啊，女人与小人孔子把他们看成是同等的啊，孔子对自己的太太的态度也是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啊。到了汉代啊，汉代的时候呢，把它制度化，把它合理化啊，把它变成个制度，就是男尊女卑啊。男尊女卑，因为汉代啊，他发明了一套理论，就是说阴阳的理论，就是阴是卑的，阳是尊的啊。那么，所以呢，男是尊的，女是卑的，这样子就把这个男女的地位啊，这个不平等，把它制度化了啊。那么你发现我们中国从古代到现到近代啊，有很多具体的例子。都讲明啊，女人的地位啊是比男人低的。其中一个就是一夫多妻了，一个男人可以有很多个妻子啊，妻妾啊，但是女人呢就不可以有很多个丈夫啊。还有我们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啊，所以女人不需要有才干，女人不需要读书啊，就算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是一胎政策了啊。但是在一胎政策以前，我们发现呢，女孩子呢就不让她读书了，男孩子就让她读书啊，可见我们是重男轻女的啊，很多人生那个男孩子，哎呀很高兴，请客呀啊，但是生那个女孩子呢，就是说哎倒霉呀啊，我亲眼看过啊，很多家庭啊是偏爱男孩子的，我小的时候在香港啊。 那么很多很多很多家庭是这样子啊，一听见生了一个女的就是生气了啊，你看这个爸爸一听见生了个女的，这个做奶奶的也是一听见生的是个孙女，哎，他就生气的说这个媳妇啊不会生了啊，你生了个男的呢请客啊啊。很多时候我听见一些男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哎，她是个女人，她懂什么啊？这在言语上就贬低了女人的地位啊。还有全世界都没有的一样东西，就是在我们中国不知道从哪一个时代开始有包小脚，就女人是把这个脚缠足，把这个脚包起来啊。这个根据考据考证啊，有人说是清朝开始的，有人说是更早的时候开始。也已经很难很难去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无论是什么时候开始也好，这个包小脚啊，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样东西。我妈妈她已经过世了，我妈妈就是包小脚的啊，但是后来民国政府来了，孙中山来了，就派人到每一家乡下去查。所有包小脚的女人要放，把这个脚放，所以我妈妈到她年轻的时候也就放了啊。但是我妈妈对我说，哎，她说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啊，小的时候也很快乐的啊，蹦蹦跳跳的啊，但是到四岁五岁，有一天她母亲对她说啊，女儿啊，我跟你包小脚好不好啊？哎呀，从那天开始。那这个悲剧啊就开始了。这个妈妈把这个小女孩的脚啊，用一块布缠起来啊，让她不能够再生长。每天晚上痛得不得了，这个女孩子不能睡觉啊，在那里大声的哭。大声的哭呢，那个做爷爷的或者是个做爸爸的啊，拿这个棍子来打她，你哭什么，快睡吧啊。这是我妈妈所遇到的对待啊。那么以后那几年呢，都简直是惨得不得了，不能活下去。他走路的时候就晃啊晃啊，走路的时候也走得不平稳啊，两边晃的。还有他，我妈妈我看年纪很小的时候吧，十几岁吧，十二岁还是怎么样，还要照顾他的小弟弟，还要背着他。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啊。你抱着他呢，你坐在那里，这个小孩子还不满意的哇，还哭的哇，你非要抱着他呢，走来走去，他这个小孩子才不哭的啊！你抱个小孩子，你就知道，我妈妈还要抱他的表弟啊，不是他的弟弟，他的表弟背着他啊，背着他那个表弟呢，还在那里哭啊。那么我妈妈的爸爸就是我的公公了，就骂我妈妈的，你看你不能走几步吗？啊！其实我妈妈这个脚已经是痛得不得了，还要背着这个表弟，还要走啊，还要走动啊。我妈妈对我说的时候，哎，她说简直是惨得不得了。你看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啊，全世界都没有的。我感觉到比较一些伊斯兰教的民族啊，他勉强他们的女人到街上去都带着脸上的带蒙着一块布啊，是更惨的一件事情。后来有西方的宣教士来了啊，有些中国的妇女信了主啊，这个宣教士就感觉到这个包小脚是很残忍的，就禁止他们的会友包小脚，反而引起一些中国人的不满，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我反而感觉到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么一件那么残忍的事情，在我们中国那么多年，你说有几千年也好，有几百年也好，有那么多年的历史，竟然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在我们的文献里面是找不到一把反对的声音的，抗议的声音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想到这点，我真是非常的悲哀，非常的伤心的啊，伤心的。到今天也有，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人杀害自己的女孩子啊，为了生一个男的，因为有一胎政策啊， 或者是知道了自己肚子里面的那个是女的就把它打掉啊，啊这个都是贬低女孩子女人的一种一个表现。我也知道在一些乡下，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啊，你发现呢甚至那些女人出去工作的，女人到山上去种田呢、啊、回家了还要煮饭呢、啊、一群男人在那里干什么，就在那里抽烟呢、啊、抽大烟呢、啊、那个大烟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烟筒啊，在那里抽烟呢、啊、喝酒啊，玩纸牌啊，说笑啊，喝醉酒啊，女人就是工作啊，还有呢，就是男人呢喝醉酒啊，不满意啊，在家里还打老婆了啊，等等，你这是现象啊，都表明啊，在我们中国，我们传统是男尊女卑的啊，把女人贬低的。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各国啊，我们发现呢，都是有这种就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啊，而且相当的严重的现象啊。我刚才提过，在伊斯兰的国家，女人啊，不是每一个了啊，有一些比较开明一点的国家，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伊斯兰的国家啊，女人到街上去要蒙着那个脸呢、啊，女人不能读书啊，现在在阿富汗就是这样子啊，阿富汗的新的政府上台呢。就是女人不能够读书了啊，甚至一些女医生啊等等啊，都吩咐都回家去煮饭了啊，做家务了，不能够在社会上工作，女人不能工作了啊，不能在外面工作。很多女孩子呢被自己的父母贩卖，卖做什么呢？卖做妓女啊等等啊。我知道有那么一件真实的事啊，有一次有一个西方的人啊。他在印度那里住，那么他在印度呢，就是有一部车子啊，我忘记是在印度哪一个城。那么他在这个车子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哎，忽然间呢，有一个小女孩啊，不知道从哪里走到马路中间，他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就是突然间来得太快了，这个女孩子好像跑到马路中间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一撞死了，那么他就很害怕，就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撞死人了。”那马上呢，就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啊，就跑过来说：“哎，你怎么撞死了我的女儿啊？我要你赔我，我要把你抓到警察局那里去的不？”哎呀，那么这个西方人就很为难，就说：“哎，对不起啊，怎么怎么样？”那么那个父母就跟他说了：“这样子吧，你赔我们的钱吧，你赔我们多少多少钱啊？我们就算了，不把你抓到警察局去。”那么这个西方人就把钱赔给他了啊，但是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把钱赔给他了，那父母就算了。哎，后来他们才发现怎么样呢？原来这个女孩子是这个父母故意把她看见这个车子来了，故意把这个小女孩自己的女儿推到这个马路当中，让那个车把她撞死的，然后就问人家要钱。你看，当然你可以说。可能是他们很穷啊，需要这钱呢、啊。但是用这种手段去把自己的女儿让车子推到这个马路当中，让车子撞死。你看，他们不会把这个儿子这样做啊，而是把这个自己的女儿，让他谋杀了。你可以这样说啊。所以这个不光是中国啊，这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的。其实在基督教没有传进西方国家之前，西方国家也是很多是一夫多妻的啊，女人不准公开说话的，女人不准到那个庙里面去跟男人一同的敬拜他们的神的等等，女人也不能够受教育的啊等等啊，在公开的地方男人不会跟那个女人谈话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自从人犯罪之后，这也是人性的自私的表现。人是自私的嘛，是不是啊？男人既然比女人力气大啊，比他们强，当然是欺负女人了 啊。所以呢，就变成男女的地位啊就有问题了，就是男女就不平等了。那我们看看第三个阶段呢、基督教 第三个阶段就是基督教对男女地位的更新啊，基督教对男女地位的更新啊，耶稣的时代啊，在耶稣的时代，女人的地位也是很低的吧？当时有人就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任何的原因都可以休妻啊？休妻就是离婚。当时呢，一个人呢，随便只要找一个理由，只要写一个休书，写一个证明书，找一个理由就可以把妻子休掉。特别是什么呢？他那一顿饭煮的不合你的意，你就可以把他休掉了。你看这个女人的地位是多低啊！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啊，往往怎么样说呢？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一个税吏，这个我们知道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一个女人啊。你看，法利赛人为了自己不是女人而感谢神的，因为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在公开的场合，一个男人是不会跟一个女人单独的说话的啊。这点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呢、那里我们就知道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啊，那里啊，第四章啊，不是记载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个井边谈话吗？跟他谈道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啊，27节，当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说呢？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啊，你看他的门徒稀奇就说，哎，为什么主耶稣会跟一个女人说话？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在街上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哦，因为女人的地位是低的啊。在当时到在圣殿里面，女人也不可以与男人一样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他们只能够在外面啊，跟外邦人一样啊，不能跟男人一同进到圣殿里面的去敬拜神的。但是耶稣来了，他就以身作则，打破了这种歧视啊。你看耶稣就常常跟女人说话的，他就是要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啊。耶稣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啊，马大、玛利亚都是耶稣的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也医治了很多女人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休妻的问题了。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没有念过吗？这里啊，中文就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中文没有翻译的太清楚，原文是什么样呢？那起初造人的是造一男一女啊。换句话讲，耶稣在这里强调什么呢？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啊，是一男一女，神没有造一男多女，一个男人五个女人。假如神造了一个男人五个女人呢，那表示什么呢？那表示女人的地位比较低咯，一个男人可以跟五个女人发生关系了，跟他五个女人就是结婚了啊。所以呢，耶稣说二人成为一体，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不是你跟五个女人成为一体，你是跟另外一个女人成为一体而已。就是回到创世的本意里那里去呢啊，这个女人的地位是高的，是跟男人是同等的。所以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因为什么理由就把这个女人就休掉，这个不可以的啊。当然男人还是头啊，还是领导啊，这个我们说过了，就是以弗所书，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那是角色的问题，并不是本质的问题啊。好了，你说男人是头是领导，那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又怎么样说。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呢，第十章那里呢第42节开始，耶稣这样说，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逼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逼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这里耶稣说在外邦人那边呢是那样子的，在上面的管着下面的，治理下面的。但是43节耶稣怎么说呢？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啊，就是在信主的人中间不是这样。信主的人中间是怎么样？当然在角色上也有领导人啊，为大的人，是吧？谁愿为大就逼做你们用人，谁愿为首就逼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说在上面的要伺候在下面的啊，当然在下面的也要服侍在上面的啊，但是在上面的还要伺候在下面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好了，你说男人是头啊，男人是领导人啊，那你是领导人，你去服侍你的太太呢，你去伺候你的太太呢啊。当然我们知道一个领导人不是纯粹是一个仆人，一个领导人也要有仆人的心态，但是他还是要做决定啊还是要领导的，不过他要以仆人的心态去领导而已，不是高高在上的啊。所以就算你说男人是头啊，你也要去服侍你的太太啊。我讲句坦白话，我自己我也是一家之主，我是个头，我太太很顺服我啊，但是怎么样呢？我很多时候我也伺候她，当然她多半是她煮饭啊，她把饭菜端上来给我吃啊等等，她洗衣服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替她弄一杯茶呀给她喝呀啊，我那杯茶拿到她的面前给她喝呀，我也会这样子啊。我太太有什么需要我也替她做呀，有的时候洗碗呢我常常做呀倒垃圾啊怎么我也做呀。她怀孕的时候我替她洗脚因为她自己不能洗嘛，我替她穿鞋呀她的腰不能弯下来呀我替她穿呢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是个领导人嘛，领导人就是一个仆人嘛，不是高高在上的嘛啊。我们看看保罗了，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他怎么样说呢？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呢女人要顺服丈夫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那里怎么样说呢？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22节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看这个原文那里啊，彼此顺服那里那个是主要的动词，然后呢你们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在这个彼此顺服的大前提之下啊提出来的。换句话讲，不错，女人是要顺服丈夫，但是啊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要彼此顺服的，是双方的。难道女人顺服丈夫，女人的话这个丈夫就一句就不听吗？女人所提的意见这个男人就一句都不听吗？这是不应该的，是也要听的，也要商量，看看他讲的道理有道理的话这个男的也有这个义务去顺服这个太太的，因为是彼此顺服的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有一个结论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第三章他怎么样说呢？三章27节那里26节吧。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里我们不讲这个自主的为奴的，我们只讲这个或男或女，男的女的，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同等的，都成为一了。这是保罗的结论除了保罗以外我们看看这个彼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他又怎么样说呢？讲到夫妻那里第七节，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就是他的身体比我们没有那么强但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你看这里彼得说 你的太太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吧？承受是什么意思啊？在那个时候，承受就是承受遗产，有权承受遗产的那个人的地位就比较另外，没有权承受的遗产的比他高了。彼得在这里说，你的太太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同承受这个永生的，所以你的太太跟你的地位是同等的，所以要敬重她呀，啊，这个很重要，丈夫要敬重太太的，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哎呀，这句话真厉害啊！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多时候你的祷告有阻碍，神不听你的祷告，为什么呢？可能就有个原因呢，就是你不敬重你的太太了啊，你没有把她看成是同等的啊。好，我们看见了啊，保罗这样说，彼得这样说，耶稣这样做也这样说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基督教传道的地方呢，就纷纷怎么样呢？成立学校啊，男校、女校啊，男女校，让女人也可以受教育。基督教传道的地方呢，就废除了一夫多妻这个制度啊，而且在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里面，都有一个人权的宣言，讲明啊是男女是平等的。好，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看看我国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中国呢，自从孙中山革命，还有毛主席革命之后呢，讲句很客观的话了啊，男女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孙中山是个基督徒，他是受基督教的影响的，西方的影响的。那么毛主席也是一个毛主席不是基督徒了啊，但是他也受西方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他虽然不是个基督徒，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他的主义也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土壤当中生长的发明的。其实马克思的男女观呢等等都是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改善了，中国的女人不需要再包小脚了，中国的女人可以受教育了啊等等啊啊，有了改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前面还有一大大前面的路还有一大段还要走的，我们还是必须要进一步的改进啊啊！我们先从基督徒开始改进啊！我在这里有几个建议啊，对我们基督徒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你假如要生小孩子，生男也好，生女也好，你都要接受。这是神所赐的啊，不要杀掉你肚子里面的女孩子，特别是她生下来之后更不能杀害她啊，也不能够偏爱这个男的。当然现在假如你只有一个孩子，也很难说偏不偏的啊，但是不能够偏爱这个男的啊。我认识好多女孩子啊，女人啊，他们对我说，讲到小孩子的时候的遭遇啊，是很惨的。怎么样惨呢？不是表面上被父母打呀骂人那种的，不是那种，是怎么样呢？是他们发觉，原来他们的出生是被否定了。什么叫出生是被否定呢？后来他们的母亲告诉他，本来不想把你生下来的，本来是想生一个男的，啊，这样子。哎呀，这句话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啊，是很大的创伤。我告诉你，哎呀，原来我的出生权，我的生命权也被否定了，父母不想把我生下来的，啊，不过没有把你打掉就是，勉强把你生下来的。哎呀，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呢，她会引起她极大的自卑啊，连生命权都被否定了。你看这，我认识好多就是妇女啊，她们后来长大了。都他们的生命啊受了很大的创伤，有的很多人一辈子也不能克服这种自卑的心理啊。但是我往往会读一段圣经给他们听的啊，这段圣经啊，我们都很喜欢诗篇23篇啊，但是啊，我们注意诗篇22篇那里有一句很好的话啊，我们可以翻到诗篇22篇那里讲了一句话啊，22篇第九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啊，我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啊，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你叫我出母腹的。神呢，可能按照人的意思，他们不让我出生，不想让我出生，但是我出生了，是你叫我出生的。神肯定了一个女孩子的生命啊，当然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但是男女都适用。我们不要否定自己的出生啊，就算人否定了，神肯定我们的生命啊。这段圣经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原来神呢是你叫我出生的，既然你肯定我的生命，我就不需要自卑了。我还有一个提议啊，建议，就是说她是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你都尽量的要让她受教育，让她上学啊，只要你有能力让她上学啊。还有我要跟一些男人做建议，我发现很多男人在街上跟他的太太走路的时候啊，是男人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走。我建议啊，你要跟你太太并排的一同走啊，来显示你跟你的太太是同等的啊。我爸爸妈妈的朋友们，往往是男的在前面走，女的在后面的，哎呀，包那个小脚的，还没追也赶呢啊，满头大汗。但是我感谢主啊，我爸爸跟我妈妈呢，往往是两个人一起走路的啊，这个走路的位置也很重要啊。啊，丈夫有什么事情，我建议应该与妻子讨论，不要自己决定了就不理他啊，自己决定，因为一个好的领导人呢，一定是会商量他下面的人才做决定的。我也建议吃饭的时候，就算有客人，把妻子要叫来同一个桌子一同吃饭，不要说这个女人就在那里煮饭了，伺候我站在那里啊。啊，男人就在那里吃饭呢，我感觉基督徒可以打破这种规矩啊，也不要在言语上贬低她，不要说哎她是个女人她懂什么，不要说这种话啊。还有，假如你有可能，你看见你辛苦的妻子在那里煮饭啊等等，你要帮忙她一下啊，有可能的话，当然你有你的工作，但是帮忙她一下，甚至怎么样呢，服侍她一下。我不敢说我那个是个好的榜样，但是说耶稣说做领导的要做仆人，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人，我还替你们洗脚，那你就服侍他一下吧。还有个提议，说你太太帮你装了一碗饭也好，替你做了什么工作也好，你讲一句谢谢你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在家里很少讲的，应该讲一句谢谢你。谢谢你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表示你对太太的伺候有一种感谢的心，有一种欣赏的心，你说谢谢你，他会好过一点，他会好过得多啊。我在这里只是做了几个简单的建议，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相信你可以做的啊，让我们一同来表明，用我们的行动语言来表明男女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
女人在世界上容易受到身体上的攻击，因此需要丈夫的保护。不论哪一个世代和哪一种文化背景，事实上，女人的脆弱不仅在于身体，在于情感、心理和灵性的层面上也比较脆弱。我想，不论是男是女，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有他命定的地位。只要我们在爱中瞻仰主，尽心尽意爱主，女人顺服是神的命令，也因此顺服是妻子获得保护的方法。而男人呢，如果没有遵主诫命好好的爱妻子，那么他的道路也不会亨通的。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的性别伦理观，在研读老师提过的以弗所书五章、彼得前书三章，相信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尊卑伦理观， 将是明天第15课的课题。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4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